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礼拜二向国会致信，拜登政府要求对乌克兰提供377亿美元的援助，另外要求100亿美元用于应对新冠疫情，以及一个未确定金额的款项用于救灾。此外，瑞典政府礼拜三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合2亿8700万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这个是该国迄今为止最大金额的对乌防务支持，其中包括一套防空系统。377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资金将分给美国政府的四个部门使用。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沙兰达扬向佩洛西解释说，该请求将确保乌克兰拥有自卫所需要的资金、武器和支持，还涉及俄罗斯入侵造成的全球严重的粮食和能源短缺问题。欧洲一所智库今日表示，俄罗斯十月化石燃料出口收入再创新低，但与此同时，土耳其已经成为俄国对欧盟国家供应石油的新路线。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CREA 表示，俄罗斯十月出口化石燃料收入估计达210亿欧元，比九月份减少 7%， 其中对欧盟的出口收入降至75亿欧元，已经低过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是 CREA 同时指出，俄罗斯销往欧盟的石油出现一条通过土耳其的新路线。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土耳其入口的俄罗斯原油量增加，并在当地提炼。九至十月，土耳其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炼油产品总量比七至八月激增 85%。 CREA 表示，土耳其炼油厂替那些不愿意直接入口俄国原油或没有提炼产能处理俄油的市场提供炼油服务。由于欧盟对俄罗斯原油的入口禁令将在12月5号生效，这个漏洞可能会变得重要。共同社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1月15号透露，政府基本决定新制定一份统制要领，用来拟定在日本受到直接攻击的武力攻击事态等突发事态之际，将海上保安厅置于防卫大臣指挥命令下的程序。此外，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石井昌平礼拜三在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表示，如果日本受到外国势力的攻击并陷入武力攻击事态等情况，根据自卫队法的规定，将他的领导部门处于防卫上的指挥之下，并将保留其非军事地位。报道称，日本考虑到在中国加强海洋活动背景下对钓鱼岛的防卫，希望强化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的协作。日本政府打算在制定统制要领后，探讨实施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武力攻击事态设上下的首次联合训练。今日，埃隆·马斯克在一封电邮中话俾推特员工知，佢哋必须决定系留低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定系接受3个月遣散费。这个系佢呢一个月较早时裁掉推特约一半员工之后发出嘅最后通牒。呢一封喺礼拜三凌晨发出嘅电邮显示，员工必须喺美东时间礼拜四下昼5点之前填写一份 Google 表格，以表明佢哋是否想继续留喺推特，并愿意接受高强度工作。马斯克话，未来要打造一个突破性嘅推特 2.0， 并喺竞争日益激烈嘅世界中取得成功。这个将意味住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只有出色嘅表现先算合格。马斯克上个礼拜发给员工一份备忘录，警告称推特公司面临住可怕的经济挑战，有可能破产。香港政府在这个月初宣布向全球重新开放，试图扭转港区国安法以及清零措施造成的严重影响，但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已陷入困境。有分析指，龙头地产代理行开始受薪，反映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香港政府11月11号公布第三季经济收缩扩大至 4.5%， 并再次下调全年经济预测至收缩 4%。 3.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香港楼市亦都加速下沉，地产代理界龙头中原地产及美联物业都面临人手大幅削减、铺位减少的情况。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近日表示，当前楼市成交量只是正常市况的一半，是高峰期的三分之一。他透露说，希望只是保留中原在香港的约一半分行。美联住宅部行政总裁部少明15号表示，目前该行没有裁员计划，但8月至10月流失员工达到400人。星展银行香港经济师谢嘉熙15号表示，近几个月香港楼市表现较差，10月楼价单月按月下跌 1.4%， 成交亦都不如预期。礼拜三，加州大学10个校区的数万名教职员工罢工进入第三日，以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据工会领导人称，这次罢工可能是 UC 系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活动。工会方面表示，绝大多数成员从早上8点开始罢工，他们寻求大幅加薪和儿童保育补贴，以负担在洛杉矶、圣地牙哥和伯克利等城市的生活成本。在这些城市，租房成本在度飙升。现在距离12月份的期末考试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这次罢工可能会扰乱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的课堂教学和实验室教学。一些教师已经通知了部分学生，课程将无限期暂停。代表相关工作人员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表示，他们没有为罢工设定结束日期。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推出一个新网站，该网站将提供与购买加密货币相关的风险和骗局的信息。该网站包括关于购买和交易加密币和非同质化代币的小贴士，以及关于数字资产的销售和交易的常见问题。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一份通告中说，不要痴迷于幻想，加密货币好像所有的投资一样，带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不能够保证你会看到大回报或任何回报。总检察长办公室说，同存在银行或信用社的钱不同，数字资产没有政府担保或保险。如果你在加密诈骗中蚀了钱，或者一种加密币爆雷，你只能够靠自己。总统拜登同英国首相苏纳克礼拜三举行双边会谈，确认他们将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还谈到波兰刚刚发生的导弹事件以及中共大力的挑战。苏纳克称美国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亦是最大贸易伙伴和最亲密的安全伙伴。在他们会晤几个钟头前，一枚导弹击中波兰离乌克兰边境约15英里一个村庄的粮仓，并造成两人死亡。波兰当局说，这一枚导弹是俄罗斯制造的。俄罗斯国防部否认在乌波边境附近发射过任何导弹。根据美国官员的讲法，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击中波兰的导弹是由乌克兰军队拦截一枚来袭俄罗斯导弹引发的。两位领导人认为，俄罗斯应对通胀攀升和全球相关经济问题负直接责任。拜登和苏纳克还就一系列全球问题进行了协调，包括中共带来的挑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新一代登月火箭礼拜三较早时从佛罗里达州成功发射升空，开始这一次的无人旅行。这个标志着 NASA 正式展开了重返月球的探索计划。这一次任务被称为阿尔特弥斯一号，是 SLS 火箭和猎户座太空舱的首次共同飞行。他们分别由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这座32层楼高的 SLS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的任务是将猎户座太空舱送上太空，进行为期25日的无人绕月测试飞行。在第三次尝试中，火箭终于成功升空。之前10个礼拜发生了多次技术故障，并接连遭遇了强大的飓风。新登月计划已经招募了马斯克的 SpaceX 等商业伙伴，以及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航天机构，最终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的月球基地，作为人类向火星航行的跳板。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瑞伊礼拜二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作证时称，中国黑客计划的规模最大，摄取的美国商业和个人资料比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重要多。瑞伊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伊德一起出席这场年度全球威胁听证会并作证。瑞伊说，美国对中国应用程式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感到担忧。字节跳动一直受到美国监管机构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人曾经表示，这个 App 应该要禁止。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礼拜三闭幕。根据官方联合声明，大多数成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要求俄方无条件撤军。路透社报道， G20 各国领导人虽然未能按以往惯例达成联合公布，但主要成员在俄乌战争上立场一致。这一份约1100页的联合声明指出，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全面撤出乌克兰领土，并强调战争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脆弱，包括通货膨胀、能源和粮食不安全、供应链混乱与金融风险等。多位领导人亦批评了俄罗斯礼拜一的导弹袭击。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三再次当选共和党领袖，成功击败了挑战者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斯科特。在无记名投票中，37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麦康奈尔，10人支持斯科特，1人弃权。之前一项要求推迟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选举的动议被否决。自2006年以来，麦康奈尔一直是共和党领袖，随着再次当选，麦康奈尔有望超越1961年至1977年担任民主党领袖的曼斯菲尔德，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院党团会议领袖。美光科技公司礼拜三表示，公司将减少内存晶片生产，并对资本支出计划进行更多削减，因为这家半导体公司正在努力清理因需求低迷而导致的过剩库存。美光股价在礼拜三早盘交易中下跌超过 4%， 至每股 60.4 美元。今年初时，面对高通胀打击，美光是首家对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需求下跌发出警告的大型晶片制造商。美光预计2023年的需求前景继续走弱，预料明年 DRAM 的供应年增长率将会是负数，而 NAND 闪存供应年增率是个位数。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重返白宫的消息激励川普概念股礼拜三大升。受川普公告的影响，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Corp 股票在16号盘前交易中调升 9%， 面向散户投资者的社交媒体平台 StockTrips 将该公司股票标为最热门股。 DWAC 去年10月与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签署协议，通过借壳方式让该媒体集团上市，旗下营运着川普创立的媒体平台 True Social， 受保守派欢迎的加拿大视频平台 Lumpur Inc 上升 1.6%。 今年8月 True Social 宣布加入 Rumble， 成为该平台第一个出版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